朋友您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和您分享一位卓越的女士一生不凡的故事。这位女士名叫蔡素娟。蔡素娟是清末民初出身名家的大家闺秀，她的父亲蔡新华是当时南京的代理总督。蔡总督来自传统的儒教家庭，代代都是中举的学人，他为人仁慈宽厚，秉公行事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尊敬。1900年义和团造反时，当时慈禧太后下令杀尽所有的外国人，蔡总督却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将诏令中的杀害改为保护，救了江苏一省的外国人。慈禧太后至终都没有发现这个改动，因为当时她也在逃亡当中。著名的布道家格里培博士曾经在蔡素娟女士的自传当中提到，蔡女士的自传使人感到一个时代民族心弦的颤动，在苦难的熔炉中，蔡女士发现了锻炼心灵的秘诀，在暗室的疾病中找到世界的光。以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位基督的见证人不平凡的一生。
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又添了一位千金，夫人和小姐都平安。
恭喜什么？嗨，又是一个女娃儿，一共18个孩子了，太多，实在太多了。
太多就是蔡素娟的乳名，虽然蔡素娟的父母不喜欢她的诞生，可是也没有忽视她，照例的向所有的人送红蛋报喜。满月的那一天，吃过红蛋的亲友们都带着许多礼物向蔡总督夫妇道贺。尽管蔡素娟的父母认为18个子女已经太多，但是不久蔡素娟的妹妹又出世了，就给她取名叫满堂。在她之后呢，又生了排名第20的妹妹，因此她的乳名叫做多余。蔡素娟的母亲是蔡总督的第3任夫人，因为要伺候丈夫，又要照顾儿女，还要主持一个庞大的家庭，责任实在繁重，所以她劝蔡总督纳妾来分担家务，而妾也相继生了孩子，所以蔡家总共有24个子女。当蔡素娟年幼的时候，有2个仆人伺候她，一个是随从，终日跟随他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随从也跟到哪里。还有一位呢，是奶妈，蔡素娟的奶妈照顾他16年，2个人形同母女，十分相爱。
姐乖，
我不要惨叫。
小姐乖，女孩就是要惨叫，将来才能够嫁个好人家。乖乖，好好好好，
我不要。
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把它解开来。来来，帮你按摩按摩，这样子就不痛了，这样子会好一点了，不痛了。来，乖乖。
在满清时代，女孩满了6岁就必须缠脚。虽然蔡素娟的父亲不赞成，但是母亲却重实际。她知道社会上仍旧认为名门淑女应该缠脚，将来才能嫁得出去，所以命令蔡家所有的女孩必须缠脚。可是素娟的奶妈心疼她，见她痛得凄惨，到了晚上总是替她解开缠脚布，轻轻地按摩，所以蔡素娟的脚才没有受伤。而素娟的姐妹们 都是缠脚，越缠越小。当他的母亲知道了以后，就很生气地对他说：
瞧，你这双脚大得跟船一样，嗨，这一辈子啊，都别想嫁出去。你只配穿黑鞋，不准穿绣花鞋。
夫人，您的烟来了。
好。哎，这洋人的东西还真神奇啊，吸他几口，什么凡人的事情都抛到脑后了，真是舒服极了。哎，真是舒服啊。
是啊，这种感觉真是难以形容，好像飞到云端似的，快乐似神仙呐、啊！
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齐小姐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肚子疼了。
肚子疼？
是啊，是啊。
淑娟，你还好吧？是不是受凉了，还是吃坏肚子啊？听说鸦片可以止痛，你要不要试一试啊？
哼，我才不要呢！中国就快要被瓜分了。因为抽鸦片的人根本就不想抵抗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关心你，奶妈说你肚子痛，我敢跟你保证，吸一口鸦片就会没事了。
是啊，哎，素娟啊，像妈就经常头疼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吸了鸦片呢、啊、就不疼了。哎呀，来吧来吧，你就试试吧。
是啊，七小姐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呢？
嗯，好吧。
果然，等苏娟吸了一口鸦片，痛马上就止住了，舒服得很。苏娟反而害怕起来了。后来肚子再疼的时候，也真想再抽一口。可是，苏娟下定决心，宁死也不要做任何毒品的奴隶。因为他亲眼看见他的家人受鸦片的毒害很深。在满清时代，西方列强与中国通商时，坚持要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丝和茶。中国政府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毒害人民的条件，但是当时见钱眼开的商人并没有这样的良心。苏家大部分的人都吸鸦片，而且上了瘾，每个吸鸦片的人都有一个专用的烟枪，佣人们经常把它们擦得雪亮，等候随时使用。鸦片一抽，精神振奋，痛就止住了，可是人的力气也跟着消失了，一种懒洋洋的感觉侵占了全身，食欲也减少了。在一个思想简单的人来看，以为苏家富有必定很快乐，谁晓得外表平静的生活，骨子里却充满了悲痛。蔡家的儿女从小生长在富贵的摇篮里，什么事也不知道做，只是享受父亲的硬币及财富，没有受过劳苦工作的刺激，也没有找到什么快乐和力量，使蔡家的儿女养成骄傲、懒惰和浪费的习性。特别是苏娟的几个哥哥，几乎都吃喝嫖赌，放荡的生活。三少爷是蔡家恶性最重的一位，他恶待佣人，偷窃、欺骗，搞得全家鸡犬不宁。
小的是银楼的伙计，三少爷说，夫人托他到店里买三对金手镯，说要记在夫人的账上。那这是签单，小的今天是带老板来收钱的。
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来人呐，
是，
去把三少爷给叫出来。
老爷，家里上上下下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着三少爷。
咦，三少爷刚才才叫我在门口等着，就说要拿钱给我，怎么这会人不见了？这叫我怎么跟老板交代呢？
双喜，快去把老高叫来。
啊，是。
夫人，你找我有事吗？
老高，你去账房拿钱给这个银楼的伙计。
是。
啊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
哼，我绝对会好好教训这个畜生。
当天晚上，三少爷把钱花光以后回到家，蔡仲都十分的震怒，就拿起一把大刀冲到三少爷的房间。
我蔡新华也生清清白白的，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儿子呢？
爹，爹，你饶了我吧！
我今天要亲手杀了你这个不孝子！
娘，娘，救我，救我！
老爷，请息怒嘛。老三他不懂事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你这样会出人命的。
气死我了！你这种儿子，我不要也罢。
爹，
你给我走开！
老爷。老爷，您堂堂一位德高望重的南京总督，如果杀了人传出去，我们这家不就毁了吗？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摆平了，那一点钱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嘛？
这孩子就是被你这样姑息养奸给宠坏了。
老爷，老爷，
老爷，
老爷，
老爷，你万万不可啊！少爷也许是因为一时的糊涂才犯错的，你就原谅他吧。
是啊，老爷，看在他是你的亲骨肉的份上，你就原谅他吧。
是他，老爷，你就原谅他吧。
求求老爷，
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啊？
一场家庭风暴就此落幕。蔡苏娟在这样的大家庭里还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呢？欢迎您下回再次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